经文读到这里，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主你在这样早晨的时间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主为我们预备这样一个美好的机会，让我们众弟兄姊妹可以聚集在这里来敬拜你。主啊，我们要为此献上感恩，因为主，这是你给我们最美好的福分。我们也相信，当我们众人例如两三个人在你的里面奉你的名聚集的时候，主啊，你说你就在我们中间，你的宝座也设立在这里，这也不是别的，这乃是天的门，这乃是神的殿。主啊，我们也恳求主你的灵亲自自由的运行，你开启我们的眼睛，开启我们的耳朵，主啊，你更开启我们的心窍。在他阿爸父神，我们也特别的祈求主，你也亲自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是一块好土地，能够有30倍60倍乃至100倍的收成。我们也恳求主啊，借着你的话语更新我们的生命，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我们也恳求主你的灵亲自的感动我们，让我们台上台下同被异灵所感，也求主站在你孩子的右边加添给他各样的恩典和力量。主啊，因为这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你的孩子，乃是出于我们的神。求主你亲自的与我们同在，你看顾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都或多或少的惧怕苦难，那种撕碎或者侵蚀人心的痛，正是我们想起来就会害怕的。但是正如五颜六色离不开黑色，世间百味离不开苦涩一样，我们的人生同样离不开苦难。没有苦难，似乎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成长。个体的苦难最终交织成在一起，就成为了一个群体性的灾难。每个人都会有三个终极的问题：全能至善的上帝为什么容忍这被造的世界有苦难？第二就是为什么好人承受苦难而恶人得到逍遥？第三就是我们这么好的一个人为什么会这样的倒霉？那这三个狂傲的浪归结起来就是上帝你在哪里？但是这三个问题也都让我们看到，一方面每一个人都相信神的全在，神的全能，另一方面我们也相信，在我们的困苦，在我们的患难当中，有时我们期待着神的临在，我们也期待神能为我们解决。那么我们要来看约伯这个人，在约伯记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约伯他是哪个地方的人，他住在哪里，他的家人又怎样。但是我们要看约伯的名字的时候，我们发现约伯他的这个名字来自于一个动词，就是憎恨。这个动词是憎恨。当这个动词作为名词或者说作为一个名字的时候，它是带有一个被动的意思。所以约伯的这个名字它可以翻译成为被憎恨的人或者是受害者。约伯是一个受苦的人，他是一个被害的人，他是一个被仇敌恨的人。圣经当中第一节告诉我们，圣经对于约伯的评价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么完全正直并非指约伯完全无罪，而是指的约伯他在道德和操守方面是没有指责之处。一个敬畏神的人也必定是远离罪恶。就好像我们到机场的时候，我们要先过安检，如果我们携带武器，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到候机室。同样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这样，我们的生命当中也需要有一个探测器，我们生命当中需要有一个对罪的一个敏锐度。然而约伯就是这样，他是一个完全敬畏而且是远离恶事的人。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基督徒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就是死的基督徒，也就是说他们对罪毫无感觉，罪恶的东西在他们里面常常引导他们犯罪，他们犯罪而又不知罪。那么第二种就是平常的基督徒徘徊在犯罪和不犯罪之中。那么第三种基督徒就是追求的基督徒，常常抵抗罪恶。那么第四种就是像约伯这样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根本就不让自己有犯罪的机会。紧接着经文接下来的二节之后就在告诉我们约伯他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二到四节把约伯所有的家产罗列出来，他的家产丰厚，而且圣经说他是大有名望，在东方人中是看为至大， 而且他有妻子三女，可以说是十全十美。而且我们发现他不仅是有这么多的十个孩子，而且我们发现他对于这十个孩子也是非常的爱护，也是非常的去谨记自己作为父亲的一个责任，经常的去教导。圣经当中说，当他的儿子们邀请他的女儿们，他的姐妹们去到他们的家里做客筵席的时候，每当筵席结束的时候，圣经说约伯就会打发人去告诉他们要自洁。圣经最后说一句，约伯常常这样行，就是让我们看到约伯他不仅是在物质上面给他儿女足够的供应，更是在灵性上面常常的去提醒他的儿女要自洁，不要得罪神。那么紧接着我们发现在约伯记后面的记载当中，发生了一个场景的转换。第一章的一开始让我们看到了在地上约伯的家庭，之后我们看到了是在天上所发生的一个场景，那就是众天使侍立在神面前的时候，撒旦也在其中。撒旦他本来也是天使，但因他骄傲所以坠落到阴间。但是让我们看到圣经当中说他不守本位，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所以在新约当中，圣经当中也说我们的仇敌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就让我们看到他遍地往来，他是在找我们的破口，他是想要来攻击我们。然而耶和华问撒旦一个问题，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没有人向他完全的正直。撒旦找不出任何的把柄，撒旦就说是因为你给他足够的恩典，所以他才爱你。所以我们看到撒旦的一个目的就是他要控告我们，他要找着把柄，找着一个破口，想要来攻击我们。但是圣经当中也说，撒旦自己就告诉我们，圣经当中说到撒旦的回答说，你围上篱笆护卫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我们看到神他是用篱笆将我们圈住，那个看不见的篱笆一直在那里，所以撒旦没有办法来攻击我们。当撒旦这样的去回答的时候，神说可以，你可以去伸手毁他一切，你可以伸手毁他，但是你不可伸手加害于他。所以我们看到即使撒旦在地上往返走来走去，可是他仍要得到神的允许才可以加害约伯，才可以加害约伯。那么圣经紧接着就说到了约伯他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变故，说有一天当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的时候，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示巴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我们发现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有同样的一个句式，就是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我们看见先后有四个仆人来向约伯报这样的噩耗，一个接一个，向约伯所报的每一个噩耗或者每一个消息都比前一次的更加的严重。所以约伯他不是说一次性的承受很多的打击，他是接二连三承受一次又一次惨重的打击。一天之内约伯也几乎没有可以喘息的地方，他失去了他的儿女，他失去了 不是说是一个儿女，而是十个儿女在瞬间同时死去。然而圣经当中却说约伯的反应是他起来撕裂衣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在这一节的这一句的经文当中，约伯有几个动作，一个是起来撕裂，然后就是俯下拜，最后是歌颂。这是约伯整个人面对这一系列的打击的一个反应。约伯所说的话可能是我们 是我们极大的安慰和帮助。约伯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可是约伯在面对这一系列打击，他做的回应却是我们基督徒，可以说是绝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没有办法做到的。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约伯没有在神的面前质问神，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这么的爱你，我远离恶事，我这样的敬畏你，我每一早晨向你献祭，为什么你还要让这样的灾难临到我。约伯没有说任何的一句话，他只是撕裂衣裳，表达他的痛苦，表达他的哀伤，然后他称颂神。所以很多的牧者也说，当我们在患难当中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苦的时候，我们就和约伯比一比，我们觉得我们比约伯还苦的时候，我们就和耶稣比一比。就是你再苦苦不过约伯，再苦也苦不过主耶稣。约伯他失去了所有的，可是他没有失掉的是他在神里面对神的那个爱，对神的那个信心。他承认他自己一切所有的，包括他的儿女，都是神所赐的，连他自己的性命也是属乎神的。在他最为撕心裂肺的时候，他发出来的仍是从他心中所出来的这种赞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然而约伯的苦难并没有到此停止，圣经第二章又接着说，出现了同样的一个场景。又有一天，神的众使者来到耶和华的面前，撒旦又在其中。耶和华又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往返而来。耶和华又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敬畏神。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这段的经文和约伯记的一章八节经文完全的相同。神对约伯的称赞，或者说神对约伯的这种认可，并没有因为撒旦的攻击而停止，并没有因为撒旦的攻击而停止。约伯失去了财富，失去了儿女，而撒旦却说，当他失去了这一切，当他失去了他自己生命的时候，或者说他的生命有威胁的时候，他一定不能够持守他的信仰。然而这一次，神又允许撒旦来伸手害约伯。所以圣经当中也让我们看到，在启示录里面，撒旦也是，圣经说撒旦是控告者，他是在我们神面前那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那一位。撒旦在不断的抓住我们的把柄，想要来攻击我们，想要使我们远离神。可是神却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的仇敌像一个狮子一样，可是圣经当中却让我们看到，撒旦所做的每一件事，对约伯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神的允许，都是有神的。如果没有神的允许，就像圣经当中所说，我们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落。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他就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上长毒疮。我们看到撒旦他得到神的许可之后，他是无所不用其极。那么圣经当中没有告诉我们约伯的毒疮到底是什么，但是在约伯记接下来的经文当中，却让我们看到这个毒疮是使约伯极其的痛苦，以致厌恶生命。这满身的毒疮流脓不止，奇痒难当，失去胃口，全身的乏力，全身的溃烂，便满蛆虫，不能入眠，口臭牙烂，瘦骨嶙峋，四肢刺痛，皮肤变黑，皮肤脱落，外形全变。这一切的痛苦来到约伯的面前的时候，约伯没有弃掉神，约伯只是在神的面前开始咒诅他自己的生日。那么我们在第二章的后半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却看到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出现了两组人，我们可以说是两组人。第一个就是约伯的妻子。当约伯他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都在接受折磨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妻子在他的面前，其实我们可以说他的妻子陪伴他经历了第一层的痛苦，就是失去所有的财产，失去所有的儿女。当我小的时候来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可能小孩子，或者说我可能是我个人， 我看电影的时候也会再问一个问题，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所以我读到约伯的妻子的时候，我也在问一个问题，约伯的太太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但是我发现当我们今天再去读的时候，其实约伯的太太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人。因为我们看到他，首先约伯他是一个行为正直的人，他是一个远离恶事的人，所以他在这婚姻这件事情上是不可能得罪神，也不会随便的。而且我们从约伯的十个孩子的品性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约伯的妻子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母亲，因为教养子女的这个功劳不能够全部都归给约伯。还有就是约伯的太太是一个坚强的人，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因为一夜之间痛失十个孩子，痛失所有的财产和仆人的时候，约伯的妻子也同样的遭受了这一切，他所承受的打击可能更加的沉重。但是我们看到在第一场灾难的时候，没有记载约伯的妻子说任何的话，然而在这一次的时候，约伯的妻子却说话了。可能也是因为约伯的妻子亲眼看见约伯坐在那里痛苦难忍的时候，约伯的妻子就说，你去舍弃你的生命吧，你弃掉什么吧。虽然约伯可能是的妻子可能是一个好人，但是不可否认，他在这个时候，他对约伯所提出来的三个，我们可以说三个建议，或者说三个放弃，确实可以说是站在了撒旦的面前，是在毁灭约伯的生命。第一个建议或者第一个放弃，就是约伯的妻子建议他放弃他所持守的东西。当约伯的妻子经历这一切的患难的时候，他可能认为一个信仰纯正或者是在神的里面完全正直的人并没有任何的好处，反而遭受更多的患难。那么第二个建议就是，或者第二个放弃就是放弃与神之间的关系。可能约伯妻子此时在灰心当中，他觉得神并没有任何的用，没有办法的去保护他的孩子，没有办法保护约伯。那么第三个就是要放弃他自己的生命。那么约伯的妻子其实并非真的希望自己的丈夫死掉，而是他实在是痛苦，实在是难忍，所以他看到约伯的光景就是生不如死的时候，他因为爱自己的丈夫，所以告诉他，你不如死去了吧。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约伯的妻子所给出来的这三件放弃的事情，恰恰是神所看重约伯的三个重要的品质。约伯持守的东西是神的，是对，是和神之间的关系，是对神的这种纯正的信仰。第二个就是他不会放弃他的生命，因为生命是从神而来，他也不放弃他与神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此时我们看到约伯的妻子的时候，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妻子有的时候出于爱心的建议是非常的可怕，甚至会遭遇一个更大的危机。所以一个好的配偶犹如在暴风雨中的避风港，一个坏的配偶恰似在避风港中遇到了暴风雨。在伊甸园中，撒旦也是先诱惑了夏娃，然后夏娃成为了撒旦的工具，去试探或者说去引诱亚当。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也将自己的使女夏甲给了亚伯拉罕为妾，从而成为了一个家族的一个纷争。所以在灵性的追求上，夫妻是应该有共同的节奏。所以在箴言书当中也说，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宜修的妇人如同朽烂在丈夫的骨中。但是当约伯面对他妻子这一切的建议，这一切的放弃的时候，约伯没有生气，约伯也没有质问他，约伯乃是对他说，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因为约伯认定我们从神的手里得到祝福，得到恩典，我们也应当预备从耶和华的手中受祸，因为福与祸都在神的手中。当苦难来临的时候，人们常常会问神在哪里，其实苦难往往也是神在的证据。所以传道书当中说，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约伯他可贵的地方就是，即使在这样患难和试探当中，他仍然持守对神的信心，也仍然坚持自己的纯正。今天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告诉人说，你来信主，你信主的时候什么样的恩典，什么样的祝福就来到。这也是可以说是 今天在教会当中所面对很大的一个威胁，就是来自于成功神学或者是恩典福音。告诉你，告诉基督徒，或者告诉那些还将要信的人，神是给你祝福，神是给你更多恩典的。但是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在他的《做门徒的代价》当中也曾写到过，廉价的恩典是教会最大的敌人。基督之为基督，乃在于他的受苦和遭弃绝，所以门徒之为门徒，也在于他们分担主的劳苦、主的受苦、遭弃绝和钉十字架。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忘记了，或者说我们常常忘记，我们是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主的。十字架本身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最不愿意放下的那一点，也是在告诉我们，十字架，基督徒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时候，我们是要面对一个被对付，我们是要在如同瓦器在窑匠的手中一样任他来陶造的。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不能够一方只强调神的恩典，神当然会给我恩典，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忽视神，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要被神对付，神要使我们更加的完全，神要挪去我们生命当中神不喜悦的，或者是我们的老我。紧接着我们看到的就是约伯的这三个朋友。读约伯记的时候，如果我们读完整卷约伯记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三个朋友很怎么说，这三个朋友一直在用对话，尤其是在接下来的辩论当中的时候，这三个朋友一直在用话来定罪约伯，或者说一直在告诉约伯，肯定是你犯了罪，所以你才会有这样的苦难。但是我们也看到在经文的一开始的时候，说这三个朋友听见约伯所遭遇的一切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从各处而来，他们不是在一个地方，他们是从各处而来，来到约伯的家中。在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细看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发现特别的奇怪，约伯记一开始的时候没有说到约伯的兄弟和姐妹，可是到约伯记42章的时候，神再一次的祝福约伯的时候，使他得十倍的祝福的时候，约伯的弟兄们却出现了。所以圣经当中却说，财物使朋友增多，但穷人朋友远离。然而这三个朋友他们来到约伯的面前，此时的约伯已经一无所有，并且身上长了毒疮。众人离开他的时候，连他的妻子，连他的弟兄都离开他的时候，他的朋友来到。圣经当中说，这三个朋友他们远远的看见约伯的时候就放声大哭。因为我是近视眼，如果我摘掉眼镜的话，从10米以外我就不知道谁是男是女。可是这三个朋友他们肯定不是每天在一起，可是他们离了那么远，他们就认出了约伯，而且约伯此时是长了毒疮，甚至声音当中说他的身体受毁坏。可是这些朋友看见的时候，声音说就放声大哭，撕裂外袍，把尘土扬在身上。这一切的动作其实是表明他们作为一个朋友，他们懂得约伯心中的伤痛，这也是他们的真情流露。圣经说他们与约伯在炉灰中同坐7天7夜，他们与约伯完全的认同，他们不说一句话，只是默默的陪伴。今天我们一受苦的时候，如果旁边坐了一个人，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我们就会开始把我们的痛苦，把我们所有的抱怨全部都说出来。可是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坐在那里7天7夜没有说一句话。我们常常太容易把我们自己内心当中的痛苦说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吐出来的，我们所说出来的，其实全部都是苦毒，其实也全部都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埋怨。然而这里我们看到这三个朋友出现的时候，他们并不是预备接下来10几章经文的这种辩论，这三个朋友一开始也不知道说什么话，只是陪约伯安静。只是后来我们发现，当他们一开口说话的时候，对约伯来说又是另一种的伤害，又是另一种的伤害。以利法他老说按我所见，他一直在告诉约伯，神是惩恶扬善的，所以你要悔改，当你悔改的时候你必重新蒙福。比勒达他是一个传统主义者， 他就告诉约伯说，你要拷问前代，你要看之前发生的事情。他的观点就是一切的苦难都是罪孽的结果。索法他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他认为恶人是无路可逃的，凡事非黑即白，所有的一切都像是 佛教当中所说的这种因果报应，一切都是有因有果，非黑即白的。我们发现当这三个人不说话的时候，世界 一番美好，可是当他们一开口的时候，他们把自己对神的认识，他们把自己的见解全部强加给约伯的时候，并没有给约伯带来真正的安慰，反而让约伯更加的痛苦，反而让约伯更加的难受。所以这也是在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建议，当我们在遇到我们，如果说我们身边有一些弟兄或者姐妹，他们在痛苦当中，在软弱当中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陪他坐一坐，陪他走一段路，坐在他的旁边，不要说话。你可以默默的带到，但是真的不要说话，因为我们一说话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用我们自己的经验，用我们自己的眼光去横断这一个人。所以求主要给我们智慧，求主也帮助我们。所以人的无知就在于我们总是用我们的角度，用我们的经验，而不是用神的话语，用神的角度，而不是用受害者的角度去思考，去说服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人，而又追求自己是别人苦难的解决者。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没有神的爱，不能够真正的感同身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的自高，我们在神面前呢是有这一种骄傲，我们想要以一种高高在上的一种姿态，想有一个审判的这样的一种审判者的这样一个形象去判定一个事实。就像在新约当中，当法利赛人在圣殿祷告的时候，法利赛人说，神啊，你看我不像这个人，我又不勒索，我又不犯奸淫，我不像那个税吏。可是圣经当中却让我们看到，耶稣说他所喜悦的，他所看重的是那个垂在神的面前垂手顿足的那个税吏的祷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成为约伯的这三个朋友。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是我们最终却让别人陷入了难处，我们最终也却成为了别人的一个绊脚石。我觉得在这一段的时间当中，我自己受到的很多很多的功课，或者说是很多神给我的一些挑战。因为一开始的时候看到那个微博上面说有很多的人隐瞒自己，然后或者是逃离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怎么可以这么的坏，这个人怎么可以这么不道德。但是后来晚上的时候快睡觉祷告的时候，就发现你里面就开始有一个提醒，当我们再去指责别人的时候，就像今天姐妹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我们自己眼中有没有良木，有没有刺。当别人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他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我就在问我自己，如果我是他的时候，我会不会也会选择逃跑，我会不会也选择隐瞒我自己，我身上有这些病毒什么的。我觉得非常可能我也会这样做。就是当我们不在那个环境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因为人性是最不能够检测的。圣经当中也说是人心是坏到极处，是非常非常的诡诈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没有一个人能够去胜过这样的一切。而且在我和我妈妈就是视频的时候，我也常常的去鼓励她。我一直用的那节经文是，虽有千人扑倒在你右边，万人扑倒在你左边，这灾必不得临近你。但是当我这样祷告完的时候，晚上的时候，我又有一种感动，就是似乎这样的祷告好像并不公平。因为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我是把我或者说我自己所代表这个基督徒的群体分隔出来，好像不信主的和信主的是分隔两个阵营。所以好像就是随便不信主的人倒在我的这个帐篷之外都没有关系。可是那个时候就会有一种感动，神并不是只爱我们，神是爱这个世界。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去跟别人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当然要跟神说，当然要跟这些不信的人说，神是爱我们的。但一方面我们也要问一问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 能做到我们所说的那样，真正的能够去爱人。那么我们看到在第38章的时候，似乎约伯的这个他所受的苦难有了一个结局，然后我们看这个结局或者说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天也不是两天，乃是经历了38章的这样的一个辩论之后，终于神在旋风当中向约伯来显现。在以利亚，我们看到以利亚的故事的时候，以利亚躲在山洞当中的时候，神也在风中向以利亚显现。那么这个时候神选择了再一次的选择旋风向约伯来显现。其实约伯他整个的经历就像这个旋风一样，旋风来到的时候，所有的房子所有的树会被连根拔起，房子也会被毁坏，车子也会被飘的四处都是，如同约伯一样。约伯他整个的生命，他整个的家庭，他所有的财产在这种风中全部都没有了，全部都毁尽了，他也什么都没有了。然而 约伯的生命也像这个旋风一样，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了，他不知道他的苦难是出于何处。所以他在神的面前，他和他的朋友们也一直在讨论苦难到底从什么而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旋风当中的时候，我们发现神居然开始说话了。我们一直会觉得在平静的时候神会给我们说话，可是我们也看到，然而在旋风当中的时候，约伯他听见了声音。神借着困苦救拔我们，神也借着苦难开通我们的耳朵。风平浪静时我们听不见的声音，却在旋风当中听见了。神亲自在旋风当中对约伯说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也是在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在苦难当中必须要有一个心理的预备。时间的长短对于苦难来说是一个更深的熬炼，如果只有3天我们咬一咬牙我们就过去了，可是如果是3个月我们就更需要更大的恩典才能够经过，如果是30年我们就需要真的是神成为我们自己生命的力量。所以苦难本身是熬炼，但时间是更深的一个测试。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在神的面前平静下来安稳下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回转在他的面前，也才能够更好的听见神的声音，才能更好听见神的声音。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也像约伯一样在旋风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感谢神，因为约伯在旋风当中遇见了神，以利亚在旋风当中的时候也看见了，也听见了神的声音，也就是让我们看到在旋风当中神让他的声音向我们来说，神亲自的向我们来说话，也让我们看见在旋风当中的时候表明的是神与我们的同在，是神与我们的同在。这种旋风当中的经历让约伯的生命也发生了一个翻转。所以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但现今我亲眼看见你。那么神在回答约伯的问题的时候，神并没有直接的去回答约伯所有的问题，没有回答约伯说我为什么要受苦，你为什么要选择我受苦而不是选择别人，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神没有回答约伯的任何一个问题，神是借着一连串的问题，这一连串的问题又像旋风一样，因为有人统计过差不多有184个小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也像旋风一样的让约伯在这样的旋风当中不断的去认识神，不断的加深对神的一个认识。那么在约伯记这里38章的时候，38章到40章是记载了神第一次的发言。圣经当中开始介绍神创造宇宙的时候所有精巧的设计，所有巧妙的安排，包括大地的尺度，海洋的广阔，日光的美丽，地球的广大，所有这一切都在约伯的都神都向神都在问约伯。那么这一切也都在彰显着神的能力，神的荣耀，神的慈爱，神的智慧。所以神用他所创造的这一切显明他的全能，也就是在告诉约伯，你看你连世界，你连这个世界的规律你都不能够知道，你如何还要去问这些更深的问题。也是在告诉约伯，既然有神在这里，你还要怕什么。所以以赛亚书当中说，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 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却忘记铺张诸天，立定根基，创造你的耶和华。所以这一句话，以赛亚说的这一句话，是神回答约伯的最好的一个注解。神在这里，你还要去问什么？神在这里，你还要去争什么？神在这里，你还要再怕什么？神在这里，我们为什么还不信任他？大卫在诗中，在诗篇当中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大卫对于神一直是用一种顺服的一种态度。保罗也对神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保罗说，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真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吗？如果我们真的是知道，那么我们为什么还会要惧怕呢？因为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就知道他不仅是全能的神，他是掌权的神，他的全能能够让我们不再为自己的难处而害怕，因为没有一个难处他没有办法不解决的。他的掌权也让我们不再看我们自己的遭遇，不再看我们自己的缺乏，不再看我们自己的不幸，而是我们相信神会用他手中的巧妙，用他心中的纯正来引导我们，凡事都有他的美意。这句话很简单，可是往往我们在患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却忘记了凡事都有神的美意。神在告诉约伯所有关于大自然的事情，这一切看得见看不见的事情，约伯都没有办法理解。约伯所能够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相信。就像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很多的人问耶稣许多的问题，我们也说耶稣的回答常常是出乎意料的。就像当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带着那个行淫时被捉拿的妇人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们问耶稣，我们该不该治死这个妇人？耶稣却回答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来打他。然后众人就从大到小一个一个的离开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寻找，我们希望有一个答案，很多的时候神给我们的答案，或者说神给我们的回应，可能并不是我们自己想要的，但是神给我们的答案，神给我们的回应，却是我们真正所需要的。信心是坚守而不怀算计，尽管有感觉、环境与后顾之忧，但仍然信靠神，坚信神必在他的时候按他的方式成就他完美的计划。我们在世界上所经历的这一切，就像约伯所说的，这所有的一切都不需要害怕，因为神已经在旋风当中向约伯来回应。神告诉约伯说，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只要来相信我。那么在42章最后的时候，我们发现神也使约伯的妻子和约伯和好，也与神和好，也为他们预备了家室，又赐给他们新的财物。那么也让我们看到约伯，可以说约伯他整个的经历在圣经当中，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约伯记他虽然是在说约伯的所经历的苦难，但他的重点或者说他的一个目标并不是在告诉我们苦难，他所要告诉我们的是关于一个荣耀的一个事情，关于荣耀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们也看到这种苦难，这种经历，信仰的经历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就是如金金般的一个信仰。当约伯的信心经过熬炼的时候，就如金金一样。所以圣经当中也说，当我们经历过试探的时候，神就要使我们比极多的金金还要宝贵。这种纯正的信仰，这种无杂质的这种信仰，是我们只有通过苦难才能够得到的。就像你要去得到更纯的东西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用火烤，你就必须要用蒸馏的方法把这种杂质全部的排出。所以对于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也是这样，我们也在苦难当中神熬炼我们，挪去我们生命当中的渣子，也在在苦难当中考验我们对神的信心，考验我们对神的信心，也在不断的引导我们有一个好的生命，有一个好的生命。那么金金是没有杂质的，苦难能够使我们成为圣洁。姊妹们买的这个戒指有很多种不同的，可以说五花八门的种类，有一种是 K 金或者是开金。那么 K 金它是黄金和其他金属融合而成的合金，是一种合金，是杂质而不是纯粹的金子，所以只有经过熬炼才能够成为金金。那么买金戒指的时候会发现里面都会刻上999或者是925，这是表明这个金子的纯度。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这样，可能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神给我们小标签啊，你是925的金子，你的信你的生命是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你的生命是999或者更差一点的375。所以这也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在奔走天路，我们不够完全，我们还要在神的里面不断的去成长，我们要在神的里面不断的去奔走天路，不断的去成长，才能够成为最名贵最有价值的。当我们的信心被熬炼的时候，我们的信心被炼尽，这个炼尽，这个尽不是没有的那个尽，而是干净的尽，就是让我们的信心变得越来越干净。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信神的，但是我们的信心不够真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圣经当中耶稣也多次指责你们这不信的恶心，你们这些不信的人。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信心如何，我们的生命如何，我们知道，神知道，我们的仇敌也知道。所以要神要借着各样的环境炼尽我们，把一切他不喜欢的他不喜悦的挪去，让我们这个器皿更加的圣洁。苦难不只是为了试验我们，我们今天到哪一个部分，到哪一个阶段，是每一次让苦难临到我们，也是在强化我们的信心，如同老鹰在训练小鹰一样。他是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要在神的面前不断的接受神的引导，接受神的这种训练，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精兵。在苦难当中，我们最基本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要相信苦难它只有在时间里面才是有的。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堕落就临到这个世界，所以罗马书当中也说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所以苦难是在这个时间的限度当中。第二件事就是我们要知道神对苦难的态度，神不甘心我们受苦，而且当我们受苦的时候，神并不是坐在高高的天上远远地望着我们受苦，神乃是与我们一同受苦，神是陪着我们，而且让我们看到在新约当中神竟然代替我们受苦，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走上了这个世人所看为最羞辱的刑罚，为要担当我们的重担，担当我们的忧患，所以神也替我们受苦。苦难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苦难也让我们更多的经历神，苦难也让我们学会了顺从，苦难也让我们学会更多的去认识他。就像在诗篇当中所说，无知的罗马需要用嚼环配铜勒住它，所以我们每一次的不顺服其实就像以脚踢刺一样，到最后我们还是会被神引导的顺服。神叫我们顺服是因为他要将更多的恩典赐福给我们，所以苦难很多的时候给了我们更多的一个功课，就是学会顺服。那么借着苦难我们也可以更深的与主交通，因为仿佛好像只有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才会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才会更多的去呼喊神的名字。但是我们也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能够透过苦难去看神，因为当我们透过苦难去看神的时候，我们会想，神啊，你为什么使这苦难临到我，神啊，你为什么使仇敌攻击我。我们乃是要透过神去看苦难，很多的苦难神会让我们明白是什么，很多的就像约伯一样，但很多的苦难神也不告诉我们为什么。所以约伯他所受的苦难，他最大的价值就是他不知道他为什么受苦。所以今天我们也在思想，我们信靠神是因为神所做的事情呢，还是因为神他就是神呢？我们今天信靠神不仅仅是因为神所做的神所行的，我们信靠神是因为神就是神，是因为神所是的。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苦难常常与信心是一对双胞胎的兄弟。当我们越多经历苦难的时候，就越多的感受到我们信心我们生命的成长。可能很多人会说，今天说了这么多苦难的事情，是不是在告诉我们 要主动的去投入苦难，并不是，而是在帮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观点去认识苦难。因为苦难它是一个背景，荣耀才是结果；苦难是一个插曲，荣耀才是主题；苦难是一个过程，荣耀才是目的。那么在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当中，我们关注的焦点就是新冠病毒这个疫情。但是当我们放眼世界的时候，我们却发现地震。今天早上看新闻也说，昨天晚上四川又地震，然后就是澳大利亚的山火，还有是菲律宾还是印尼的火山的爆发，还有非洲的蝗灾。所以这一切其实都在给我们基督徒一个提醒。因为在路加福音当中的时候，门徒也曾问过耶稣一件事情，这些事有什么预兆呢？然后耶稣就告诉门徒说，在那些事的时候，你会看到多地有地震，有瘟疫，有饥荒，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是个预兆。所以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什么是预兆，我们已经看到这个预兆，我们要做的就是警醒。我们也在更多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这未来所发生的这一切，因为我们要相信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所以最后我要以罗马书五章的经文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若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如同保罗所说，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吗？是患难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断乎不是。所以无论我们遭遇什么样的境地，我们要相信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还不够完全，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对神真的是一无所知，很多的时候我们更是对神有一个错误的认识。但是主啊，你帮助我们，让你亲自的向我们显现，如同你在旋风当中回答约伯一样，主啊，我们需要的是你的同在，我们需要的是你的陪伴，主啊，我们也需要主你更多的鼓励，我们也需要主你更多的激励。阿爸父神，你更新我们的生命，因为主啊，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幼小，但是主啊，你告诉我们，我们要成长，我们要成长成为主你自己家中的勇士，如同主你在以西结书当中，你呼召以西结成为以色列的守望者。主啊，我们相信你在这个时代，你也要呼召我们成为一个守望者，为你的家来守望，为这个世界来守望。阿爸父神，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真的是相信我们在神的里面，主啊，你对我们是有一个伟大的计划的，我们也愿意参与到主你自己国度的计划当中。主啊，帮助我们，你扩张我们的境界，你扩张我们对你的认识。主啊，你让我们更多的更多的来认识你。主啊，我们也相信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天，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小站，主啊，你都与我们同在。即使我们认为你不在我们身边，主啊，你仍旧陪伴在我们的身边。阿爸父神，此时我们也在你的面前，特别为着武汉湖北这个疫情，现在不仅是在国内，更是在日本，在很多的国家都发生了这样的病例。耶稣啊，我们祈求主你的爱，我们祈求主你自己的怜悯，因为我们知道在人不能的，在神你凡事都能。人所不能够解决的，人所不能够依靠自己的智慧所解决的，神啊，你都知道。因为主啊，你若不允许，没有一样能够领到我们。但是我们也相信一切都有神你的美意，因为主，我们如同大卫所说，因为我们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们就不默然不语。因为我们知道神啊，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主啊，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都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主啊，我们唯求主你自己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我们也恳求主啊，你借着这样的一场灾难，你让更多的人心回到你的里面，你让更多的人来思考我们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你让我们更多的来思考，主啊，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是不是应该成为一个守望者，真正的成为这个世界的光，真正成为这个世界的盐。主啊，你说光要放在灯这个桌子上，而不是放在斗底下，所以你说我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主啊，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行出一个基督徒应有的生命，主，我们恳求主你赦免我们，饶恕我们，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一个 造就人的基督徒，也能够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将生命带传递出去的基督徒。阿爸父神，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更多的来向你，更多的来依靠你。求主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